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9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替以克谴责缅甸军方领导人日益残暴和大规模压制人权来维护他们的权利。提爾克說，緬甸將近兩年前發動軍事政變以來，這個國家已經陷入進一步的危機。提爾克的發言人勞倫斯說，緬甸對人權進行大規模鎮壓，他說暴力已經失去控制，軍方完全無視根據國際法保護平民的法律義務。勞倫斯說，平民不單止不能夠幸免，還成為攻擊的真正目標，成為特定和無差別炮軍空襲、司法外處決、酷刑使用和焚燒整個村莊的受害者。至少有2890人死在軍方手中，但聯合國人權辦公室相信這個數字被嚴重低估。辦公室報告，軍方對平民的行動已經令到120萬人流離失所，暴力和破壞迫使大約7萬其他人逃離了緬甸。提爾克說，擺脫這個災難性的局勢並非易事。他星期五發表過一份聲明中說，緬甸軍方將領以蔑視的態度對待東盟五點共識。勞倫斯說，提爾克指出了解決這場危機的其他重要辦法，包括釋放所有政治犯、釋放國務資政昂山素基和總統溫敏等。勞倫斯說，恢復尊重人權是結束這場危機、結束緬甸將領通過殘忍武力支撐這個延續幾十年來他們完全控制的系統的局勢的關鍵。
阿富汗塔利班無限期禁止阿富汗女童參加私人大學的入學考試，進一步收緊婦女教育的禁令。阿利班高等教育部發言人哈什米星期六1月28日對美國之音證實，他們已經向阿富汗各地的私立大學發出信件，命令他們不要錄取今年春季入學的女學生。入學考試計劃2月底舉行，信件警告說，如果不執行法令將會面臨法律行動。塔利班當局上個月突然禁止女性上大學，並禁止婦女為國家和國際非政府組織工作，這個引發了國際憤怒，使到聯合國這個月派遣高級代表團訪問喀布爾，轉達國際的擔憂，並敦促塔利班領導人放寬針對婦女的限制。聯合國人道事務負責人格里斐斯這個星期較早時候訪問過喀布爾，勸服塔利班解除針對女性教授工人的禁令，並警告這樣會破壞人道救援計劃。聯合國副秘書長穆罕默德上個禮拜率領高級代表團訪問阿富汗，與塔利班高級官員討論過女權問題。他在星期三在紐約對記者說，國際社會說服塔利班取消限制阿富汗女權的最佳手段，就是塔利班獲得國際承認的願望。聯合國官員說，有100多萬阿富汗女童因為女性教育禁令而沒有辦法翻學。
英國國防部說，俄羅斯軍隊元旦當日在頓涅茲克城附近的馬克耶夫卡遭到的打擊，極可能造成300多人傷亡。英國國防部星期六1月28日在推特上張貼的情報更新中做出如上的表述，並且說大部分人可能被打死或者失蹤，而不是受傷。情報更新說，俄羅斯國防部雖然罕見地公開承認遭受傷亡，但稱只有89個人被打死。英國國防部說，俄羅斯國防部可能評估沒有辦法迴避對攻擊的評論，因為俄羅斯指揮員在事件發生之後受到普遍的批評。英國國防部說，俄羅斯提供的傷亡數字與可能的真實數字之間的差別，突顯出俄羅斯公共宣布存在普遍的不實信息。英國國防部說，這個不實信息是高級領導人授權的故意講大話，和在俄羅斯指責和解僱文化中急於淡化他們失誤的更多下級官員提供的不準確報告的結合體。烏克蘭說，俄羅斯星期五的導彈攻擊至少打死10名烏克蘭平民，打傷另外20個人。烏克蘭官員說，多數傷亡發生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靠近俄羅斯炮兵陣地的城鎮。俄羅斯星期四對烏克蘭更為中心地帶的導彈攻擊打死11個人。烏克蘭政府表示，烏克蘭軍隊星期五與俄羅斯軍隊在頓涅茲克地區的烏格列達爾鎮爆發了激烈的戰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五晚间讲话中话，顿涅茨克地区嘅战斗十分激烈，俄罗斯军队唔单止试图取得军事进展，仲寻求摧毁城镇同埋乡村。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近日对传媒表示，佢认为同性恋唔系一种罪行，针对同性恋嘅刑事罪立法系唔公正嘅。呢个系方济各就同性恋问题再次发出更加宽容嘅表态。目前全世界大约有67个国家将同性恋列入刑事犯罪嘅范围，其中譬如苏丹禁止肛交，对犯有三次肛交罪者处以终身监禁。据报方济各将会下个礼拜前往苏丹访问。方济各是在1月24日接受美联社专访时发表这番评论的。方济各强调，首先应该将罪恶和罪恨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同性恋不是罪恨，它不是罪恨，但却是一种罪恶。中国智能手机在2022年保持下滑的趋势，跌落至10年以来的最低点。美国的苹果公司在中国的销量虽然也有下滑，但依然保持第二位的销售业绩。中国科技公司华为虽然处境艰难，但该公司的销量在去年第四季度仲是取得较大幅度的增长。总部设在香港的一间全球性行业分析公司 Counterpoint 星期五1月27日报告说，中国智能手机市场销售量去年全年同比收缩 14%， 使到下滑的趋势延续了5个月，导致中国手机市场持续萎缩的原因主要是宏观经济形势艰难和中国极端抗疫措施对经济和民生造成的拖累。去年第四季度中国手机销量同比下跌 15%， 从而使到去年每一个季度的下跌幅度都保持在双位数字。去年12月中国放弃动态清零政策，造成疫情海啸，导致手机市场萎缩5%，创下全年跌幅最大的一个季度。 Counterpoint 的报告说，从去年春季以来，中国很多大小城市都实施不同程度的封城等抗疫措施，为消费者情绪带来负面的影响，也都推迟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梅如瑞1月25日透露，由于港版国安法和严苛的防疫措施等因素，过去两年已经有15,000名在港的美国人离开香港。他警告说，中国大陆的营商风险正是逐渐在香港出现。中国全国人大释法都进一步破坏香港司法独立。有政界人士认为，不少美国人对香港的政局不稳感到失望，亦都担心一国两制被侵害，导致人身安全失去保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梅如瑞1月25日出席美国智库组织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网上研讨会。到香港上任只有4个月的梅如瑞提到，过去两年大约有15,000名在港美国人因为不同的原因离开香港，约等同2019年在港美国人口的20%。虽然近期香港取消多项防疫政策，逐步开关，但是营商环境、新闻自由、学术自由和法治等仍然令人忧虑。今次是梅如瑞上任后首次公开发言，他警告在港版国安法下，企业必须警觉，以往在中国大陆只会面对的营商风险会逐渐在香港出现。部分国际企业已经撤离香港，有些公司就将关键员工或者业务转移到其他地方。美方担心北京若果采取进一步行动，会迫使更多最优秀精英离开香港，令到香港国际金融地位受损。梅如瑞并首次回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月就港版国安法释法，他认为释法扩大香港行政当局的权力，可以作出影响案件的决定，而且缺乏司法机构监察，可能进一步破坏香港司法独立。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不少美国人眼中，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所剩无几。
以前我哋就话我哋有独立嘅司法制度，我哋有独立嘅政府，有独立嘅货币，系咪？其实都真系有个波打，你要过海关先过到嚟嘅。咁今日剩翻几多嘢咧？系咪？即系你独立嘅司法制度唔存在啊？系咪？日日啊，你个政府又会成日自己走去叫人大释法啦、啊？你啲警察又同中国啲国安都差唔多啫，你都有国安公署啊？咁样香港其实同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其实冇分别，夜景就仲系嗰个夜景啦，系咪？里边嗰个馅，里边个内涵咧，其实已经腐烂得好紧要。
佢认为黎智英面临被重判，同埋香港苹果日报结束营运，对居港的美国人构成很大冲击。
被政府逼到他要去结业，这个在美国人的世界或者美国人的眼中是不能够接受的。其实苹果日报除了一间媒体机构之外，它还是一个 listing company， 即是它是一个上市公司，拥有过亿流动现金，不是资产，流动现金的一家上市公司，可以给一个、政府用一些行政手段，包括冻结他们的资金而令到他们结业。那我想这件事在美国这里，但凡讲完出来都觉得是很匪夷所思的。
在美国的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 HKDC 发言人郭凤仪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说除了黎智英，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因为袭警而被捕入狱的美籍律师贝克特的遭遇，亦都令到不少美国人对香港失去希望。
苹果日报就是断定了香港、一国两制。
郭凤仪说，苹果日报是香港一国两制的标志，当黎智英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亦都被关押，而且受到非常不公的待遇，令到很多美国人对香港完全失望。贝克特的个案正好说明港府和香港警察是完全不害怕拘捕美国人的。可能有一天你只是穿了黑色的衣服或者是裤，亦都会被捕或者是遭到毒打。郭凤仪认识不少离开香港的美国人，既有人权组织成员，亦都有从事金融业等非敏感行业的人。共通点是他们都不再留恋香港。
司法制度的不完善，还有之后的国安法，很多
郭凤仪说，由于司法制度不完善，加上港版国安法，很多在香港开设地区总部的人权组织纷纷撤离。他自己也都认识一些朋友在香港从事金融等不是太政治化的工作，他们也都觉得香港的环境已经不是当初他们来到香港那时的环境，令他们对于留在香港长远发展完全失去兴趣。港府官员和中国中央在港领导人都强调，香港已经进入由治及兴的阶段。不过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仲恒相信，这并不表示美国人会重新选择到香港发展。
美国人在香港这里工作，我想几个比较大的板块，教育，高等教育，金融的机构，还有可能是一些媒体的工作，可能是自由、传媒自由，以及在金融机构，即是你整体的营商环境，你觉得有哪一方有反弹的空间？我看不到有。是啊，当没有的时候，我不会有一班新的美国人会特别想来香港这里工作。
1月26日，即是梅如穗公开发言后第二日，中国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对他的言论予以严厉谴责，认为他恶意诋毁港版国安法和人大释法，抹黑香港营商环境。公署批评梅如穗对当前香港海晏河清的大好局面视而不见，不断诋毁香港法治和自由，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唱衰香港发展前景，暴露乱港压华的险恶用心。梅如穗在25日的线上论坛说过，目前香港约有1300间美国公司，投资额以百亿美元计算，涉及庞大利益，针对利益受损而发声并非干预。香港民主委员会发言人郭凤仪则认为中国外交部扭曲事实。他说美国在香港侨民众多，拥有庞大流动资金，美国自然是香港事务的持份者，港府就一再重申美国干预内政，和港府一直标榜香港是国际都会，自相矛盾。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去年十月颁布一系列针对中国实体的半导体芯片产品和制造设备的禁运措施，在技术、人才、资本上全方面围堵中国。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要保持美国科技领先中国尽可能大的差距。不过有专家担忧，美国联合盟友对中国半导体这种的制裁的策略，可能催生中国国内半导体芯片产业的加速发展，甚至让中国构建出独立于美国技术的半导体的产业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在华盛顿报道。
荷兰光刻机制造商阿斯麦公司的行政总裁温宁克星期三警告说，美国领导的对华芯片技术禁运可能导致北京成功发展出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艺。他对彭博社表示，物理定律在中国以及在这处是一样的，你比他地施加压力越大，他们就越有可能加倍努力。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制裁需要日本、南韩、荷兰等半导体技术强国的支持。日本是先进芯片制造设备的最大生产国，在生产芯片所用的光刻机设备技术方面，荷兰阿斯麦公司占据全球垄断地位。彭博社之前报道说，荷兰和日本有望在今年1月底达成有关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出口禁运协议。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中国与科技政策高级副总裁特廖洛认为，美日荷三方協議可能達成初步的一致，但是細節還需要更多的時間。在制約中國方面，美國盟國的半導體工具製造企業並不完全一致地支持華盛頓的立場。他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表示，理念相同的盟友達成一致是很重要，否則管制效果就會大打折扣。此外，有分析认为，将美国技术以及是人才完全隔绝在中国芯片市场之外，可能让美国失去了以技术牵制中国这个战略武器。新美国安全中心副总裁沙雷最近发表文章说，美国应该保持中国对美国芯片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芯片的依赖，而不是割断美国的这个影响力。沙雷表示，美国切断中国获得先进芯片的途径，就是在放弃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长期影响，并且加速中国走向芯片独立。人工智能是美中两国在新兴技术竞争当中的关键领域之一。根据人工智能相关的论文发表数量以及质量这两项指标，中国的人工智能研发实力可能已经超过美国。日经新闻1月16号报道说，2021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发表数量是 4.3 万篇，是美国的两倍。以论文被引用数进入是前 10% 作为论文质量的指标。2019年开始，中国亦都成为了世界第一。美国去年10月颁布的新出口管制，限制美国半导体制造设备对中国的销售。美国还限制了中国获得先进的外国芯片，包括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以及超级计算的图影处理器。沙雷在文章当中表示，如果中国依赖外国芯片，美国就可以控制中国如何获得这个日益重要的战略资源。现时彻底切断中国获得高端芯片的渠道，就好像抛售一只每半年是涨一倍的股票。他说，即使日本以及荷兰加入美国的行列，对中国实施芯片制造工具的限制，外国公司亦都可以在中国境外新建完全不是没有美国设备的晶圆厂，以服务中国市场。他还认为，美国限制低端芯片出口中国的做法缺乏必要性，认为这些芯片的用途不会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研究半导体行业的哥本哈根商学院副教授库道格同意这个看法。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对这个闪存芯片的出口限制的国家安全理由较为薄弱，中方会不会通过灰色渠道获得这些大批量生产的芯片？会的。在国内生产这些芯片是否会导致人工智能领域的下游突破？不会。他认为，控制逻辑芯片的对华出口 便能够有效系控制中国将高端芯片用于军事用途。呢一个嘅措施喺美国最新一轮嘅制裁当中已经系囊括。特廖洛亦都表示，半导体制造工具行业唔支持最终用途嘅管制，特别系内存生产方面。好多人认为内存生产唔系合理嘅国家安全问题，因为佢系商品。分析人士担忧，限制中国获取外国芯片的途径亦都意味着将中国每年4000亿美元的芯片采购留在国内，促进他们国内的芯片产业的发展。中国国内资本市场可能将为中国芯片发展助力。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截至12月15日，中国芯片公司以及是芯片制造设备企业在过去一年通过国内首次公开募股，吸引了折合是120亿美元的投资，几乎是2021年的3倍。另外等待审批的募股申请规模高达170亿美元。瑞银证券全球银行部联席主管孙利军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芯片业2022年掀起的募股热潮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的出口管制。他说，这个迫使到中国制造商寻找离本土更近的替代产品。这个投资者感到中国发展半导体行业将会是前缘之计。在设计架构方面，中国亦都是寻找替代方案。中国正在加码推动中央处理器设计架构的发展。中央处理器是一种开源架构，独立于英国公司控制的架构，亦是美国英特尔开发的架构，用于大多数智能手机等电子设备的半导体设计。有研究发现，中国对这个架构阵营影响越来越大。这个技术架构的行业组织基金会高级别的会员当中，中国企业以及机构占一半以上，这个可以令到他们可以锁定在该个组织的董事会以及技术委员会的职位。外界认为，中国试图在这个不受美欧日韩等国控制的半导体设计生态系统当中确保是领导地位，并且增加它市场的影响力。市场研究公司的预测，基于这个架构的中央处理器知识产权在未来5年里面将会取得年均 34.9% 的增长率，预计到2027年基于这个的人工智能芯片产量可以达到250亿片。中国现时是还是向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的材料技术领域投入巨资，基于碳化硅以及氮化镓等新材料的使用。彭博社话，外国仲未系响呢两项嘅材料嘅发展运用上边占据主导地位。另外一啲嘅中国芯片公司仲系喺度进行先进嘅封装嘅研究，希望以新嘅方式组合旧芯片，制造功能更加强大嘅半导体。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高级副总裁特廖洛话，即使系响政府嘅大力支持之下，中国嘅半导体行业仍然面临住重大嘅挑战。既要克服美国对芯片制造的出口管制，又要迅速地采取行动，寻求美国、日本以及荷兰公司主导的半导体技术领先设备的替代品。但是不应该排除中国可能最终达到自力更生的目标的可能。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商业化的大规模先进半导体生产是人类所做的最复杂举措之一。到目前为止，仲未有一个国家试图靠国内发展供应链如此众多的部分，这个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就支持这个行业的资源以及国内市场的规模而言，中国可能是独一无二。他仲提到，华为等中国技术公司在投资并且帮助开发尖端光刻等先进制造技术方面发挥更主要的作用。中国力求突破美国封锁，寻求自力更生，创建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芯片生产界的龙头企业，以举国之力扶植重点产业。中国有过工的实力，但是专家指出，芯片技术产业多环节的复杂程度和美国制裁的全面性，令到中国突破重围，实现半导体技术自强困难重重。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负责全区的创新政策研究的副总裁埃泽尔表示， 以太陽能光伏技術為例，中國在2012至2013年的期間為太陽能電池板製造商提供了420億美元的補貼，這個令到中國的光伏產品的全球生產份額在2013年躍升至 60% 以上。埃則爾是表對通過電子郵件對美國之音話，中國試圖將這種模式應用到半導體領域，但顯然未有取得這樣的成果。他說半導體的技術複雜性比光伏產品這樣的技術複雜幾十個數量級，而另外芯片製造以及設備製造的複雜性需要一個由專業供應組成的全球價值鏈。半導體產業鏈最重要的三個階段，研發以及設計、製造、組裝、測試、包裝，供應商的發展以及成熟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他說他是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拜登政府、聯合日本等盟國對向中國出口關鍵的高度先進的半導體製造技術實施限制以及控制的努力可能會被證明是有效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華盛頓報導。
一项新的研究显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仍未有为目前存在的竞争性安全环境做好充分的准备。报告说，乌克兰战争暴露了美国军工行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会削弱美国军队对中国进行持久战的能力，包括在台海冲突当中出现弹药库存不足，导致所谓的空箱子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自从俄罗斯去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大量军事装备与补给，这些援助对于阻止俄罗斯进一步入侵是至关重要的，亦都向中国传递了侵略的代价和风险的讯息。不过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家研究中心 CSIS 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说，乌克兰战争亦都暴露了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严重缺陷，这一场战争耗尽了美国某些类型的武器系统和弹药的库存，例如毒刺地对空导弹、155毫米榴弹炮和弹药，以及标枪反坦克导弹系统，而美国补充武器库的速度缓慢。美国国防工业基础还未有为目前存在的竞争性安全环境做好充分的准备，它目前正以更加適合和平時期環境的節奏在運作。這份報告說，在一場重大的地區衝突中，譬如與中國在台灣海峽的戰爭，美國使用的彈藥可能會超過國防部目前的庫存，導致空箱的問題。報告認為，烏克蘭戰爭以及與中國不斷加劇的緊張，包括在台灣海峽的緊張，突顯出美國目前已經不再處於和平的環境。這份題為《戰時環境中的空箱：美國國防工業基礎的挑戰》的報告作者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高級副總裁、國際安全項目主任蔡斯瓊斯。該報告反映出美國高級軍事和其他政府官員以及防務領域國會和軍工行業的看法。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最近對台海戰爭進行多次兵棋推演之後發現，在衝突中，美國可能會在不到一個禮拜的時間裏面會用完一些彈藥，例如遠程精確制導彈藥。報告說，這些不足將會使到美國極難維持一場抗日持久的衝突，部分原因是美國國防工業基礎缺乏急劇增加產能來到應對一場大規模戰爭的能力。美國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喬什·霍利去年12月在寫給國務卿布林肯的一封信中說，拜登政府對烏克蘭提供的軍事援助影響了美國強化台灣防務能力的努力。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發現，部分是由於過時的軍事承包程序和官僚作風所造成的國防工業基礎，這些問題目前正在影響美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建立可信威脅力量或在軍事衝突中與中國對峙的能力。根據一些美國政府的估計，中國正在大量投資於軍火和獲取高端武器系統和設備，它的速度是美國的5到6倍。報告還說， 在可能的台海战争中，美军面临的并不单止是弹药不够的问题。与乌克兰不同，它的西部边境对武器运输敞开大门不同，而台湾是一个岛屿，一旦战争开始，中国的封锁和远程火力能力将会使到武器系统和弹药难以甚至是不可能进入该地区。报告说，咁就意味住印太地区的战争可能需要更多的远程弹药，以及战区内更多的弹药库存，来到缓解一旦战争开始就难以运送弹药的问题。报告建议美国重新评估它的军火需求总量，并敦促国会就此事举行听证会。该研究还建议重新去评估美国的库存需求，建立战略弹药储备，并确定可持续的弹药采购计划，来到满足当前和未来的需求。报告还建议美国拓宽军事采购途径，利用合同过程中的灵活性，并创建更多的军工合作生产设施，寻找盟友支持的机会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当今世界众多的汉学家，即是中国的研究者当中，意大利学者弗兰切斯科·希士是比较特别的。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第一位外国研究生，从2004年起，他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与意大利交流项目的组织的协调人。在希士博士看来，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是美国西方国家缺乏对中国的信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从很多意义上来讲，作为一个以中国研究为业的人，弗兰切斯科·希士的教育背景和履历都是不同寻常。他与中国官方、中共中央党校有过长期打交道的经验，他亦都做过新闻记者，采访过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亦都在2016年采访过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这个是教宗方济各就中国问题首次接受媒体专访。教宗方济各在采访当中敦促世人不要害怕中国的崛起。在中国留学之后，他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早期麦加思想入政治言说的合理化，并且以此获得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古典语文学与哲学博士学位。由于他的特殊经历背景，希士可谓中共所讲的外国友好人士。然而希士日前发表的文章标题是世人还能再信任中国吗？希士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敏感以及尖锐的问题？西方国家美国对中国失去信任的来龙去脉是怎样的一回事？失去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信任，失去世人的信任，中国会有什么问题？当初美国和西方国家信任中国是否是受骗上当？美国当初信任中国，中国获得到什么的好处？希士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这些问题陈述了他坦率的看法。希士表达的是他个人的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他的文章英文标题是这个世界还能够信任中国吗？或者当今世界有很多人在心里面都是想到这个问题，但是有这种想法的人，尤其是研究中国的学者，一般不愿意如此直言不讳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很容易被中国共产党当局视为是反华。希士说，因为他的觉得，第一，他对中国共产党是没有敌意，亦都是没有仇恨，其实他觉得他个人的角度是帮共产党想问题，他觉得他的角度应该是比较忠诚，就是应该讲的就讲，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问题非常之敏感，他亦都自己是知道这个问题非常之敏感，但是亦都是非常之核心、非常之关键的一个问题。现时在西方国家扩大地讲，就是世界不信任中国，原因是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客观来讲，这个是核心问题。这个就是现时的西方，美国和中国没有信任感。其实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有很大的信任感，对中国亦都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由于种种的一言难尽的原因，现时这个信任感是没有了。美国的事现时先不要说，在中国或者有人说
美国人不信任我们，我们也不信任美国人，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对美国对美国人并不是问题，因为不理是我们喜不喜欢，这个世界其实是美国主导世界，所以美国不信任中国，那么中国应该是怎样办呢？除了美国，世界还有很多的有钱有影响力的国家，他们也都会同样不信任中国，所以中国做事包括经济发展、贸易、外交、政治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困难越来越多，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中国应该也是非常要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应该非常认真地去考虑，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够也都不应该是忽略，一忽略就是有大问题，问题更加大。希少说他是怎样理解呢？他觉得美国让中国参加是世界贸易组织是对的，就是说他应该给予中国的一个机会，他亦都要证明西方对中国是没有任何的敌意，不要讲是压制中国或者是对中国怎样，其实美国和西方对中国有很大的希望，亦都希望让中国发展，所以20多年前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是对的，美国让中国参加是对的，这个是第一。其次，西方对此抱有希望亦都是有道理，这个就是应该给予中国一个机会地慢慢发展经济，然后经济规模越来越大，发展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规则，这个亦都会带来一些政治的变化，因为市场自由亦都会带来一些政治自由，但是遗憾的是中国是没有变成西方所希望的样子，没有变成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为什么？这个不是简单的一个西方人美国人上当被欺骗的问题，而是有一个更加复杂的原因。希氏觉得中国共产党其实是一个非常讲实际的党，没有任何的意识形态，他的逻辑是保存保护他的权力，有什么办法能够保护自己的权力呢？这个就是用什么办法呢？所以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好像资本主义的美国是一个模范国家，他的经济政治体制都是可以模仿，所以那个时候中国人就觉得，中国共产党都觉得，或者我们要考虑有一个政治的变革，比如说民主的变革。民主变革的主张当然一直在共产党里头都有，大家都知道，比如说1940年代共产党也都谈了一些的民主，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开始也都谈到了一些的民主，当然1964那一年也都谈民主，1990年代末也都有人在中国共产党里头开始谈民主，但是讲了这么多的民主，为什么是没有政治变革出现呢？希氏有两个因素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改变了主意。第一，他们对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当中表现失望，他们就觉得美国很快打下了伊拉克，但是民主就是在伊拉克是无法扎根，无法去用，民主就是不行。美国的民主在伊拉克、在阿富汗、在中东都不可以实行，所以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政治模范有一些的失望。第二个原因是08年和09年的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就感觉或者是美国的金融体制也都不可以，它的金融体制也都是这么薄弱，否则怎会有这个的危机，怎会请求中国的帮助。在那个时候美国要求中国是购买它的财政部债券，那个时候朋友聊天，希氏感觉的是中国领导人觉得其实在他们的体制，他们的模式是比美国好，比美国更结实，更是可靠，美国的民主他们的金融体制是不可行。但是现时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国遇到的两件事他们是没有遇到，一个就是他们的那个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中国共产党当局认为是管疫情的方法是好的，是对的，那个疫情的清零政策现时他们看到真的是可以用，还有中国人认为他们的科学都可以都好，结果中国三年来都是未有研发出来一个真正的效果的疫苗，但是美国英国开发出几个比较有效的疫苗，所以就证明美国的科学仍然是比中国是好得多。第二个就是乌克兰战争，中国认为俄罗斯很快会胜利，乌克兰马上会被俄罗斯控制住，然后欧盟会分裂， 美国向欧洲的影响力会弱很多，结果正正是相反，乌克兰打败俄罗斯，欧盟团结起来，美国向欧洲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北约原来是消失了，没了，死了，现时又复原，所以突然出现了一种新的局面。中俄现时考虑开始下他们的天啊，我们是往往是低估了美国，当然他的感觉就是凭感觉，现时希氏的感觉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里头有人来开始重新考虑问题，所以以前他们可以忽略这个信任感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仍然是世界的中心，所以你信不信这个我不理，我信不信你是一个关键，现时正正是相反，中国发现世界上很多个国家仍然是跟着美国走，美国不是好像有人想象的那么衰落，甚至是美国的衰落仍然是没有衰落一个问题，所以现时对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所以说当初美国让中国融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对的，因为中国发展，中国也都看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利益，老百姓过得非常好，不好像20年前30年前那么穷，很多人都有房屋有车，当然也都有穷有人富，但是现时中国亦都是一个相当可观向好的社会，要这些老百姓要中国领导人丢弃这些好处，丢弃这些好的生活，希氏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当然什么都可以发生，但是让他们去丢弃世界贸易组织所带来的这些好处，很多人会不高兴。中国统治下的中国在过去的74年的时间里面，在那一个时期或者是时段是值得信任或者是比较值得信任，希氏答话第一个是80年代初和70年代末的是建立了这种的信任，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帮助了美国两个大忙，第一就是攻击越南，79年到80年攻击是越南，那个时候我们也都知道越南侵略将柬埔寨，而越南是苏联的盟国，中国得到美国的支持，也都帮助美国对抗苏联，也都打击了越南，打击越南也都有很大的作用，因为那个时候越南苏联想扩大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除了柬埔寨之外，或者越南准备侵略泰国或者是扩张到其他的国家，因为他们已经侵略了老挝，所以这个是阻止苏联在东南亚扩张，所以中国帮了很大的忙。第二个忙就是一些美国的武器运送到阿富汗的穆斯林圣战者组织那里，那个时候圣战者打苏联主要是供应到是通过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因为是唯一一条补给通道，所以巴基斯坦要价是越来越高，中国提供第二条补给通道就是帮美国人，美国就可以更好地协商是巴基斯坦索取好处，也都更加有效率地使到圣战者组织得到这些的武器，所以在那个时候中国帮了美国很大的忙，反对苏联，那个时候美国提供了几个好处给中国，第一是让中国成为允许一个技术转让的唯一的亚洲国家，这种的技术转让当然是非常之关键，因为美国对台湾、南韩、日本都是没有那么开放，没有技术转让，美国提供给中国的第二个好处就是中国生产的一些产品一旦出口到美国只有 3% 的关税，比日本、台湾、南韩的出口产品便宜很多，所以美国马上创造了一条条件让中国发展，因为有技术转让，这么低的关税，很多美国公司看到有非常之具体的好处，他们就生产线就放到中国，包括共产党提供了很多的很多的好处，提供了很多的方便，包括税务好处等等。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美国南北之间多年的分歧终于导致1861年4月18号内战爆发。南方七个州脱离联邦，成立南方邦联，邦联士兵对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的联邦城堡萨姆特堡发起炮击，两日后占领了城堡。林肯总统要求各州组建一支75,000人的部队镇压南方叛乱。 北方各州积极响应，迅速向华盛顿派兵，但是南北交界地带的各州拒绝出兵，有些州仲准备脱离联邦加入南方邦联。美国南北战争打响之后，第一个脱离联邦的是维吉尼亚州。维吉尼亚州地处战略要地，位于首都华盛顿对岸，中间只是隔着一条波托马克河。维吉尼亚州脱离联邦，纵使联邦损失了一名重要将领，他就是罗伯特里。李将军是维吉尼亚人，在美国陆军服役30多年。美军最高指挥官斯科特将军退休后，林肯请罗伯特里接任，罗伯特里拒绝接受。他表示他热爱联邦，反对维吉尼亚脱离联邦，但是他不能够与自己的州为敌。罗伯特里辞去陆军职务，不想卷入战争，但是辞职没多久，他就同意领导维吉尼亚部队脱离联邦之后，维吉尼亚的武装力量迅速行动，一支1000人的部队赶往维吉尼亚的哈柏斯费利镇。联邦部队在哈柏斯费利镇有一个军工厂和一个弹药库。费奴主义者约翰布朗几年前曾经试图在那里发动一场奴隶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联邦政府在哈柏斯费里只有为数不多的驻军，根本不是维吉尼亚部队的对手，只好撤退。撤退前，联邦部队的士兵放火焚烧军工厂和弹药库，大火没有烧毁军工厂的所有设备。维吉尼亚部队夺取哈柏斯费利镇之后，将缴获的设备向南运，用来为南方邦联士兵生产枪械。维吉尼亚部队仲对位于维吉尼亚诺福克的美国最大海军基地发动进攻。诺福克的联邦部队后撤，但是撤退前烧毁所有建筑，炸毁所有船只。维吉尼亚武装力量的行动使林肯越来越担心，林肯害怕南方邦联部队会立即对首都华盛顿展开攻势。毕竟邦联政府战争部长曾经宣称要在5月1日前将邦联旗帜插在国会大厦上，华盛顿防守薄弱，没有足够的兵力抵御邦联部队的进攻，所以需要尽快增援。数以千计的增援部队正在途中，但是不能够立即抵达。从北面来的运兵火车途经马里兰州，马里兰很多人支持南方邦联，但是马里兰州州长反对分裂，他拒绝召集州议会的特别会议，担心州议会投票脱离联邦，他希望马里兰州保持中立。运兵的第一列火车经过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但是第二列火车就没那么幸运了。一群暴民拦截列车，向列车掟石头，最后双方开火，4名士兵和12名平民丧生。州政府和市政府官员开会讨论，一致认为今后会发生更多的暴力事件，下令摧毁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外面的铁路大桥，使北方来的运兵列车无法穿过巴尔的摩前往华盛顿。林肯总统对这些官员说，华盛顿急需增援。虽然林肯同意援兵不一定非要经过巴尔的摩，但是他希望援兵能够在切杀皮克湾沿岸的安纳波利斯市安全登陆。但是在安纳波利斯安全登陆容易，从安纳波利斯到华盛顿去就没那么简单了。南方邦联的支持者破坏了从安纳波利斯通往华盛顿的列车、铁轨和桥梁， 到达安纳波利斯的第一批士兵必须先修复必要的交通线路。即使阻力重重，但是南北战争打响后的几个星期里面，还是有10,000人的部队抵达华盛顿，保证华盛顿市和联邦政府的安全。马里兰州南方邦联支持者的存在令林肯深感不安，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会继续对联邦部队的调动和供给的运输构成威胁。林肯希望限制南方邦联支持者的活动，决定采取极不寻常的行动，对马里兰州的大部分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林肯授权军队指挥官可以逮捕任何他们认为对联邦怀有敌意的平民，而且可以未经审判予以关押。这个总统令暂停了宪法里面规定的两项最基本的权利，一项是被正式起诉前保持人身自由的权利，另外一项是迅速接受审判的权利。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写信给林肯说，宪法里面没有规定总统有权暂停公民权，但是林肯表示异议，他认为联邦面临的严峻局面允许他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否则马里兰州一定会脱离联邦。马里兰州没有脱离联邦，但是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纷纷退出，使南方邦联扩大到11个州。此外，肯塔基州和密苏里州都支持南方，没人知道他们在联邦里面还会留多久。林肯对肯塔基十分重视，不希望肯塔基脱离联邦，亦不希望肯塔基保持中立。肯塔基从维吉尼亚山区一直延伸到密西西比河，肯塔基如果保持中立的话，会阻止北方部队深入南方大部分地区。林肯希望肯塔基州能够坚定地站在联邦的一边。林肯没有好像对马里兰州一样对肯塔基实行军事管制，而是派人到肯塔基去争取对联邦的支持。林肯派去的特使说服报纸发表支持联邦的声明，组织民防部队，由联邦政府提供武器和供给。林肯希望能够借此争取到肯塔基州的支持。而同时，密苏里州州长极力主张脱离联邦，他召集特别大会投票表决，但是大多数与会代表都反对脱离联邦。密苏里州州长组织了州内部队，林肯政府组建了民防部队，双方几次发生冲突，一些平民被打死。联邦部队最终夺取了密苏里州首府的政府大楼，包括州长在内的官员被迫逃走，密苏里州因此留在联邦里面。当时南方邦联首都位于阿拉巴马的蒙哥马利市，南北战争打响几星期内，邦联议会投票决定将首都北迁移到维吉尼亚的里士满，因为他们相信维吉尼亚将成为南北战争的重要战场，结果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就在邦联总统戴维斯起身前往里士满的2日前，联邦部队进入维吉尼亚。他们从华盛顿横跨波托马克河，无害一枪就占领了阿灵顿市和亚历山德里亚市，南方邦联部队后撤。随后不够一个月，又有几千名邦联士兵进入维吉尼亚。维吉尼亚的马纳萨斯将有一场重大战役，又称布尔溪战役。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而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夏威夷度假，两个人今日坐着帆船出海。今日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
佢哋分别就系 The Ropes 以及 Get the Hang Of。
哇、wow, ，Larry， 我真系好中意坐帆船噶！你睇蓝天白云，海天一色，加埋啲微风，我好似已经融化喺大自然里边啦。
Yeah, this is really great. Do you think the captain would teach me how to sail the boat？
你想试下？但系 Larry， 咁大只船控制起嚟唔系咁简单噶，肯定唔系一下就可以学到啦。
That's okay, Li Hua. I don't expect to become an expert in one day. I just want to learn the ropes a little bit.
Learn the ropes? 你是指怎样用这些绳来控制帆船？
Exactly. Actually, when you learn the basic rules of how to do some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learn the ropes.
Oh, the ropes 就是指最基本的知识和技巧。那你意思是，不是真的要学揸帆船，只是要了解一些皮毛而已。
Right. Or here's another example.When you start a new job and you don't know how to do things, you should find a more experienced colleague to teach you the ropes.
没错，去到一个新的工作单位，是要找个熟悉工作的同事带你入门，向你介绍一下工作的基本要求和流程。
So, Li Hua, do you like sailing or surfing better?
坐帆船出海就很轻松，去海边冲浪就很刺激。我喜欢冲浪多一点，而且我冲浪已经入了门了，可以自己练了。
Right.Once the surfing instructor has shown you the ropes, you can practice by yourself.
今日出嚟坐帆船算系休息啦，听日我哋加大活动量去爬山。
Sure, but since we are visitors and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hiking in Hawaii, we should find a local guide to show us the ropes.
Oh, come on, Larry, 你啲冒险精神去咗边啊？好啦，我哋仲系去揾船长，叫佢教我哋几招 ，show us the ropes， 好唔好啊？哇、wow, ，Larry， 睇唔出你真系好掂噃！船长系咁依教下你，你就可以自己将船开翻嚟啦，真系令我刮目相看。
Thanks, Li Hua. You weren't nervous when the captain let me sail the boat.
有咩好紧张啊？你啲飞车我都敢坐啦，唔好话帆船，最多咪跌落海。我识游水噶，诶，揸帆船难唔难噶
？Well, learning to sail was pretty hard at first, but after a little while, I got the hang of it.
You got the hang of it?咁即系咩意思啊
？When you get the hang of something, that means you succeed in learning it.
哦，我明啦。To get the hang of something 就系学会、掌握嘅意思。你系话揸帆船虽然唔容易，但系练习一下就可以学会基本嘅技巧。
Exactly. Or for anothe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John is a really talented athlete in whatever sport he tries. When I showed him how to play football, he got the hang of it very quickly.
就是说 John 有体育天分，凡是体育项目一教就会，所以不用几耐就掌握了榄球的基本技巧。
Right, so Li Hua, you don't think I'm a good driver?
这样说，我就觉得在海上开船更加安全，地方大，够你横冲直撞嘛。
Well, driving is hard. Remember when I taught you? It took a long time before you started to get the hang of it.
怎会呢？我是天生的司机，考驾驶执照一次就通过了。诶，系啦 ，Larry， 我哋听日系咪真系要去钓鱼噶？我从来未钓过鱼噶。You have to show me the ropes， 你要教我啊。
Sure, fishing is pretty simple, so I'm sure you won't have a problem getting the hang of it.
好，如果我哋两个听日真系钓到鱼，我保证煮俾你食。
That's a great idea. I've never got the hang of how to cook Chinese food. All the dishes I make taste terrible.
Right, Larry. 你唔通就想唔出更好嘅借口逃避煮饭咩
？I'm still trying to get the hang of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he ropes， 意思咧就系指基本技巧同要领；而另一个咧就系 get the hang of， 意思咧就系指学会掌握。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